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文莱出席了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之后，前几日高调出访泰国和越南。在越南，李克强和越南总理阮晋勇达成共识，两国将成立海上、陆上、金融三个联合工作组，其中成立海上工作组被视为中越关系的重大突破，以及解决南海争端取得的最新进展。中国是否已经通过越南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找到了突破口呢？中国是否像一些分析人士所称的正在连越抗菲？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澳门大学的政府与行政学系的王建伟教授。王教授通过 Skype 从澳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您好。好像听不到王教授的声音。
喂，你好。
好，现在可以听到了。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韩博士。
谢谢。
那么首先我想请韩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是高调的访问越南，而且中国媒体也是着力的宣传这个访问的成果。那您觉得，而且双方还成立了这个海上的磋商小组，共同来开发南海。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是不是已经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了呢？
我是这样看啊，我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是中共一贯的用的手法。那么在对越南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也想通过分化越南来突破所谓的在南海问题上形成的这个隐性联盟。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从李克强访问来看呢，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因为他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六月份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的一个回访。那很多事情呢，已经在六月份访问的时候呢，已经敲定了，就说海上的指导原则呀，这个他跟习近平这个谈判的时候、会谈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敲定了。所以这次的本身没有一个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包括这些设置、这些工作小组，很多问题都已经是在六月份就已经敲定了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要是说有突破呢，我就是在六月份已经开始，就是说他两党和两国都表示要在政治上找到办法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上的这个争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要采取的一个措施。另外呢，设置一个热线电话，出现问题能够马上沟通，北部湾的这个开发共同开发，这个也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在实质上你看，对西沙和南沙的这个争执并没有共同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只是在北部湾港，
只在北部湾。那你要看越南自己的媒体的报道，很明显在用词上都不一样，他一直强调是东海，中国是强调南海，所以你看那分歧是很明显的。
王教授，您认同韩博士的看法吗？
我想那个从中越两国解决南海争端的这个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个冲突情况来看的话，当然这次双方都决定这个成立一个海上工作小组，那么能够坐下来来这个探讨去解决分歧的方法，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有益的一个进展。当然这个成立工作小组本身并不能说是一个突破，因为这个双方还要坐下来这个谈这个共同开发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利益的一个分配啊，那么这具体要能不能这个取得突破啊，那我想呢这个还要双方的这个可能是跨了持久的这个谈判，所以呢我想呢这一次的访问可能是找到了一个寻求突破的一个方法，那本身呢还不能说是一个突破。
接下来我还是请建伟教授接着谈一谈啊，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不能叫做一个突破。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就是和越南来进行这样的好像来合作，要联手？那像外界评论那样，要来对付菲律宾，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这个我想呢刚才这个韩博士也提到说这个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这个策略，那么我想呢这个因为在南这个中这个中盟有好些国家跟中国有这个南海的争端，那么当然不能说就一起来这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又反对所谓的 就是多边的来解决争端的这个方法，那么中国一直坚持这个双边的解决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就要想办法，就是说能够和其中的某些国家那么能够取得进展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示范的效应。那么从中国和越南来讲，当然中国选择越南作为突破口呢，那有很多这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和越南都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他们在政治制度理念方面呢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多的相同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南海争端的话呢，那么中国和这个越南这个争端的这个范围啊是最大，那么跟菲律宾相比，跟那个马来西亚相比，跟其他国家相比是范围最大，那么烈度也最大。那么如果说那么越南占据了这个中国现在是认为的这个29个岛屿，那么中国也占据了这个越南认为是他们的这个西沙那么东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两个争端最厉害的国家能够达成一定的妥协的话呢，当然对这个菲律宾也好，其他国家也好的话呢，那么应该有一个示范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呢，跟菲律宾相比的话呢，那么这个中国和越南还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那么菲律宾已经和美国形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同盟关系。那么越南虽然这几年跟美国在改善关系呢，毕竟越南还不是美国的盟国这我想这一点呢也是要考虑在内。另外一方面呢，越南这个跟中国靠得这么近那么现在这个中国是越南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从经济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想这个中国和越南经济利益现在显然要超过越南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一点我想对越南方面也会要加以考虑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想中国选择这个越南作为突破口呢是有它的道理。
好，接下来我想这个问连朝博士一个似乎有点题外的话，因为刚才你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做法是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这样的一贯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不仅是我联想到就刚才我们有一个这个节目这样的中间的这样一个短片里头还提到有一个片段，就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最常用的话就是我们反对，再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想让你题外稍微说一下最近这一些时期比如说10年来中国的外交手法是否有所改善？
很明显的是有所变化。我觉得就在很多，一个是一个强势方面，就是说现在比较咄咄逼人一点，过去是比较背后的操作，幕后操作比较多一点，现在呢比较强势，比较灵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以前中国的外交官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过去周恩来讲过外交无小事，
那是要请示，
事事要请示。对，现在呢他们我觉得有更多的这个自己的裁量权，所以一些讲话呀他只按照原则，不脱离这个原则，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个意见。我从这个角度上，我讲他显示出一些个灵活和强势，这两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韩博士，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出席 APEC 的时候，还有包括李克强去参加这个东亚峰会的时候呢，并没有去菲律宾进行访问，绕开了菲律宾，而且呢中国这么高调的宣传就是访越的这个成果，您觉得有没有对像外界所称的对菲律宾造成震慑的作用呢？
那肯定是的，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分化嘛，各个这个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当然就是菲律宾，因为刚才王教授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菲律宾已经跟美国和日本形成了一个同盟，那中国的想分化这个越南，起到打击东盟的分化东盟的这个作用，因为东盟很多国家是跟直接就作为一个整体是跟在南海问题上是站在他们这些个成员国这个立场上的，通过打击东盟呢，进一步打击日美的这个联盟，通过打击这个联盟呢，挫败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东西。从表面上看，好像主要是针对这个南海，但我觉得它背后还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说要挫败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当然说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针对联美抗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这两天也一直看到有评论说，这个日本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不堪，因为这个隐性联盟已经被击破了。
对，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来说，如果是说非越南跟中国达成协议以后，真正找到一个突破了以后呢，那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挫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但是越南呢，在经济上也很依赖日本。日本在最近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东盟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外交活动，包括提供很多的经济援助，这个我觉得也有它的一定的影响，和它不会轻易的，就是因为那么一个举动呢，来让它的这些工作毁于一旦。我觉得它不前功尽弃，我觉得它在那个影响那个地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嗯，这个我想听一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你怎么看？
你说那个日本啊？
嗯。
我当然我们现在这些媒体的有些报道，当然这是从一个就是这个零和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了。那么说，只要这个中国和越南或者说跟其他东盟国家改善关系，那一定就是日本会感到很焦虑。那么相反，日本这个安倍首相去访问东南亚国家，然后呢，中国也感到很焦虑。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其实我想这个。中国和这个日本在东盟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各有优势。那么日本其实战后它作为战备国，然后开始走出这个战备国的阴影，那么恢复它的外交地位啊，其实就是从这东南亚开始。那么可能在这个60年代，这个日本首相福田提出这个福田主义啊。那么就是要这个改善和邻国的关系啊，就是在这个东盟这个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所以呢，他也是不是现在开始这个经营东南亚，他很早也开始经营东南亚。那么所以呢，应该说，而且在日本这个经济非常这个好的时候啊，那么他可以这个大把的撒银子啊，那么对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啊，那么。东盟国家对日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这方面的期待啊。那么我想呢，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当然这个有历史的问题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啊，这个呢我想也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制裁。那么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实力这个越来越大，所以呢，像这次李克强这个习近平去访问呢，底气都相对比较足啊。那么背后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国力受支持，所以呢，也可以对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这个非常比较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所以呢，我想可能不一定要从这个零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这个博弈啊。那么应该说，东南亚之大，也可能也可以同时容下这个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那边发挥影响。对这个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做出这个积极的贡献，我想这个也是可能的。
嗯，韩博士，我们看到李克强呢在参加东盟会议的时候呢，他提出两个论调，一个是筷子论，一个是一丈一尺论。那么他说筷子一根是夹不起东西的，两根才能夹起东西，捆成一捆呢就不容易折断。他还提出中国的谚语，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那您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一丈一尺论还有筷子论，他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筷子论当然就是说要来共同的开发，这样大家都能够受益，一个双赢的局面，不是零和，像王教授说的。那这个后边那一句呢，我的解读啊，就是说我会给你好处，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你对我好一点，你在政治上给我一些让步，那我在经济上给你更多的让步。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外交的这个，我觉得有很不好的后果。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对这个中国对越南和朝鲜，包括阿尔巴尼亚，就勒紧裤腰带对他们进行援助。最后的结果呢，中国在七次就建国之后，中共建政以后的七次战争中，三次是跟越南打的。越南对中国是非常的不信任，我觉得在骨子里头还是不信任，而且越南不会是随着共产党中共的这个指挥棒来转，他有很强的自己的这个主张。那过去看历史上是这样，哪边有大树在哪边乘凉。所以呢，不是说就是说这个就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直接涉及到很多的利益，尤其是发现石油这个资源以后， 那越南已经在划分出来，在有争议的地区啊，已经划分出来185块区这个区块的这个油田，已经50多个国家、外国公司来进入来共同开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就很难讲，到底会形成什么样一个局面？
那您刚才说他是因为就是说觉得说我可能给你一点好处，但是如果说他人不敬我一尺呢，
啊、我就要
那是什么
样呢？我就要大棍子就呵呵伺候了。
所以就是有这个，
但有威慑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嘛，就是这是针对菲律宾来讲。
嗯。
接下来我倒是还是想提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请王建伟教授谈一谈吧。我前几个星期我们谈过这个话题，就是美国政府关闭啊财政上限，那么由于奥巴马总统要优先处理国内事务，所以就取消了到这个亚洲的一系列的访问，所以就有很多人评论说这次美国因为奥巴马关注国内事务，这样呢就给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啊，就是给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关闭啊，今天已经结束了，今天重开政府了。这您觉得这个事儿对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有所帮助吗？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削弱吗？
我想这个上次我还讲了，从短期来讲，当然有奥巴马缺席嘛，那么中亚峰会，然后这个 APEC 都缺席的话，当然对美国的外交，对美国树立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威信和那个 credibility， 我想应该说没有益处。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印度尼西亚和那个马来西亚都为奥巴马的这个访问准备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那当然他们会感到很失望啊。那么美国不在，奥巴马不在，然后派了一个国务卿克里去，那么当然这个分量就比较差一点了。那么这样的话，为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大显身手，当然也提供了一个舞台啊。那么客观上我想是这样。那么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呢，也不应该把这个奥巴马缺席啊这个影响说得太大。那么政府开门以后呢，我想我的估计就奥巴马会重新安排那么去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访问，那么而且这个明年还有机会，明年比如说他去这个中国这个上海参加那个 APEC 的途中，他就可以去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么访问这个还一些欠下的债，所以呢这个还是可以弥补的。但是呢这个因为国内的党争啊，导致这个政府的关门，然后呢影响美国的这个外交，那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对美国这个维持他一个超级大国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个维持他在国际上的信誉呢，当然是应该说是是有坏处的啊。那么但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当然不在于一两次会议了，那么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啊，有没有这个外交的手段能够保持你的影响，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危机过了以后呢，我想美国还是可以采取措施啊，来挽回这个所受的一些损失。
嗯，一分钟的时间，让联朝谈谈对这个刚才王教授的看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美国在东南亚，在亚洲经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年已经有很这个发展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这个奥巴马不出席这个会议呢，可能会首先有些影响，有些失望，但是我觉得不会动摇这个美国与亚洲国家这种根基，这种关系的根基。
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这样？
因为已经经营了几十年，是吧？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首脑经常变化，但是这个两国家的关系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嗯。
这个政策是连续性是很强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美国你要看美国的政客，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国内政治的，对外交并不是他们的一个首要的要务，对吧？他的集中精力是关注国内，因为一个民主机制吧，你首先要考虑的是要继续当选，对不对？要连任，这个是他国内政策来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当然就是说外交上面，但不是说是忽略的。我总的看法就是说，不会对这个美国外交
就是在你看来，实际上派国务卿克里去代替总统
对
去参加这会议，实际上分量 也还是够的。
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就我想他又一定会有所弥补，像王教授这样说的，就他会有所弥补。对，
嗯，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南中国海的话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了。感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的王建伟教授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